谢谢周牧师的安排，那我这次啊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我记得大概九年前啊，在这个三一神学院毕业之后啊，我就到芝加哥的西郊这里来服侍啊，先后在 CCMC 然后在正道神学院啊服侍啊，没有想到时间过得那样快啊，我这个月底29号啊将会离开美国，我跟师母我们要到亚洲去做长宣啊，这次去至少两年啊，这两年当中我们不会往返美国呀，也真的看见过去在服事当中很多机会啊，跟贵教会啊有很多的联系搭配啊，真的经历到在侍奉当中那一种的甘甜啊，侍奉当中的那一种的美好呀。今天早上我愿意用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4到42节，我们一起来思想普世宣教的这一个的题目。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要从第34节我们看到42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同声同心的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怎么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真是救世主。我们想念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已经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早上让你自己的灵在这个地方自由的运行。主啊，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让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的那段经文的前文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讲到耶稣基督在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在刚才那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很奇妙的，就是神就使用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福音临到外邦人。我们看约翰福音第4章40节，圣经这样子说：耶稣在他们当中住了2天，信的人就更多了。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前文讲到耶稣基督出现在这个井边，表面上看起来是耶稣要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谈道，其实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要让世人知道神自己的心意，就是要让福音临到外邦人。 当时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交往，但是因为耶稣的出现，妇人的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当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被翻转了之后，她从一个本来逃避众人的眼目，去到一个公开的在众人的前面来为主做见证。圣经说，因为这妇人的见证，就有一些撒玛利亚人或者说外邦人信了耶稣。但更奇妙的，圣经说，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撒玛利亚人竟然请耶稣去住在他们当中，而且住了两天。你不要忘记，在当时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甚至犹太人要行路看起来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而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还要绕道而走。但是这件事情，请耶稣住在外邦人当中，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想神已经知道要透过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透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要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人的当中，让他们看到耶稣自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蒙恩的人，在你的家族的当中，在你的家庭的当中，主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把我们放在那一个环境，就是要我们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人。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主自己的心意，就是要让福音不单不要停留在犹太人的身上，而是让福音也能够偏及到撒玛利亚，甚至我们看到全世界。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四十一章第四章四十一四十二节这样子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不论红黄黑白种，男女老少都有了罪，但是在神自己的启示的当中，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为人类预备了救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改变的一个心意，就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的这个的心意，清清楚楚的透过这个普世宣教来传扬出去，让世界所有气息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家庭里面长大，我父母从福建，中国福建去到南洋，先到新加坡，后来在马来西亚，我就是在那里成长的。但是却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一种的民间的宗教的信仰捆绑着我们。像后来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免费的聚会，包吃包住包玩，你猜是什么聚会？福音营。如果今天教会愿意完全的百分百支持人去参加福音营，包吃包住包玩，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是在福音营里面信主的。 我记得在那几天的当中，我心里面非常的讶异，我是被骗去的。然后那几天拼命的讲福音，早上讲，中午讲，晚上讲，大堂讲，小组讲，个人讲，我耳朵都出油了。哎，越听越有味道。到最后一天讲言复招的时候，谁要信耶稣？举手。我举手。跟着讲言又做另外一个复招。有谁要全时间的做福音的见证人？举手。我也举手。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全时间福音的见证人。我只知道福音很好，做福音的见证人也很好。我就举手了。感谢主，原来我在母腹的时候主已经拣选了我。阿们。你也是一样，今天主拣选了你，我不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可能也是福音营啊，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情况，原来主已经有美好的安排，要透过你，透过我，使到更多人能够摸到主的心意，就是普世宣教。普世宣教是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世人来听。感谢主，我信主了之后非常喜欢传福音。我没有受过什么四个属灵的定义的训练，福音桥的训练啊，什么三福的训练，我就傻乎乎的一见到人就传福音。他们有一段时间说潘文发已经疯了，但我觉得他们才疯啊，所以我就继续的让他们认为疯到现在啊。我从马来西亚疯到美国，但是我发现到他们的眼睛被蒙蔽，正如圣经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主耶稣基督就用这个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说，普世宣教是上帝的心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得非常清楚，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讲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基督伟大的宣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宣告。我做了传道人之后，全世界服事大概16年之后，我母亲才信主。在那一段的当中，我记得有一次非常严肃的交谈，我问我母亲，我说，妈妈，请问你离开世界之后你去哪里？他毫不犹豫地说，他会下地狱。然后我就问他，妈妈，你知道我去哪里吗？你是上天堂的。哇，他也知道我上天堂。那我说，妈妈，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天堂呢？长话短说，他有很多的捆绑，但是神很怜悯，后来他真的信了耶稣。我说真的信的耶稣，因为他骗了我好几次啊！我跟他传福音，做这个罪人的祷告，他也祷告了好几次啊！那我离开家之后，我请弟兄姐妹去照顾他，他们说，潘牧师啊，你妈妈骗你啊，他是给你欢喜而已，他说他根本就没有信，好几次。直到后来他真的信了，我替他洗礼啊，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老人家要信主受洗啊，才是真正的记号。感谢主，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也是让世人知道普世宣教是神的心意。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耶稣这样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的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的功跟我们的功不一样， 啊，我们的工朝九晚五的，我们的工一个礼拜做几天的，但是耶稣的工却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工是一个属灵的工，耶稣的工是要完成神的旨意的工。耶稣的工是什么工呢？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福音书充满了记载耶稣基督的事迹。从福音书三本福音书的结束，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请你看一下，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把他的吩咐交托，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马可福音的结束，16章15到16节，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就是要给万民都能够听到福音。路加福音24章46到49节，在这段经文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要让门徒们传福音到万邦。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的工，主耶稣要行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世人都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难怪在路加福音24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也给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的吩咐除了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是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从死里复活，活到荣荣远远。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得非常清楚，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同时也在撒玛利亚，同时也到地极，犹太全地地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是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不是先在耶路撒冷之后才到地极，乃是同时的，在这些的地方都要为主做见证。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个吩咐很清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为主做见证，两件事。但是他的对象是谁呢？他的对象是一般软弱的门徒。请问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在哪里？躲得躲，逃得逃，怕得不得了。但是耶稣竟然把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交托给这般人。圣经说这般的门徒，当时的人看他们怎么称呼他们呢？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当中他们受教育的人不多，好几位是渔夫，没有受太多的教育。但是主却告诉他们，你们这般人听着，我升天之后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们我想当时除了耶路撒冷其他的地方大概都没去过，怎么去？不懂。要不要去？要，因为是主的吩咐。所以你说怎么去成就呢？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够成事。弟兄姐妹，非常奇妙的，门徒们他们就按照主的吩咐，也摸到主的心意，他们就把普世宣教的这个责任他们就去履行。今天普世宣教也是我们的责任，是所有信徒的责任。做差传不是牧师的事情， 而已，不是教会懂职只是同工的事情而已，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因为这是主的吩咐。我们怎么回应普世宣教呢？如果这是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的吩咐，这样的一个使命呢？耶稣的心我们摸到没有？耶稣在他还没有离升天之前，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个负担清清楚楚的交代下来，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做众人的见证。请记得，这个见证不是你怎么信主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你怎么买房子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你怎么拿到一个美好的工作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阿们。不是那些见证不好，乃是主耶稣的吩咐就是要让人知道，只有他是从死里复活，只有他能够拯救世人。怎么回应呢？用三颗心。第一颗心要有信心，第二颗心要有爱心，第三颗心要有热心。第一颗是什么？信心。第二颗爱心。第三热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主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主的话告诉我什么我就去做。信心不是靠我的感觉，信心也不是靠我的经验，信心也不是靠我的知识，乃是主的话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看回刚才那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到四十二节，主耶稣告诉他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门徒怎么说？门徒怎么说？没有，还有多久？四个月。你看，门徒的眼光跟主的眼光就不一样。主说可以收割了，门徒说什么？四个月。如果今天主告诉我们说，请你今天出去为主做见证，我们跟主说什么？主啊，你再给我四年，你再给我四个月。你看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用我们人自己的意识，而没有仔细的去听主的吩咐。再来，你看在那段的经文，当时他们相信说收割的跟撒种的是不太一样。请问你喜欢收割还喜欢撒种？当然喜欢收割。收割的时候多么开心，收割的时候多么欢喜。但是这个浇灌啊、拔草啊、下肥啊都很累了。圣经说，主耶稣说，让收割的时候撒种的要跟收割的一起的欢呼。所以换句话说，在主的眼光，这个收割是因为很多人在背后做了这个工作，正如教会开布道会一样。教会开布道会好多人信主，不是因为那个讲员会讲，乃是因为有好多人在耕耘，然后主的灵在做工。阿们。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会用那个讲员，但是更重要的是主给我们看到撒种的跟收割的要一同的欢呼。在前线的前方打仗的跟在后方支援的都一起的在打胜仗的时候一起的欢乐。这是主的心意，主的教导。主的眼光跟门徒不一样，门徒说还有四个月，主说现在可以收割。门徒说撒种的和收割的不一样，主说要一起的欢乐。在人看来，撒玛利亚人信主是因为这妇人的见证， 但是后来的那一节，最后一节四十二节是什么？我们信是因为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救世主。我们只不过是福音的一个器皿工具，到最后我们要让人看到耶稣基督自己，而不是看到我们。阿们。你就发现到说，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之下，信心要配合行动有时候很难的，信心要配合行动走出去很难的。所以 Ted Estron 在世界先民会的这个负责人，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不积极参与普世传福音的会众，是一个不明白救恩本质的会众。一个明白福音本质，为什么我们得救的教会一定会参与，而且会积极的参与普世传福音的工作。加拿大一间的教会叫做人民教会 People's Church， 他们支持了300位的宣教师。他的主任牧师 Oswald Smith 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任何不积极参与完成大使命的教会是已经失去教会存在的意义。请问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教会更大，更多人，让我们教会更丰富。当然这些是神的祝福没有错，但是这个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他说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mission， 教会的使命就是宣教。当然要做宣教离不开祷告，宣师博士也说祷告是一个伟大的机器去推动宣教的工作。好几年前有一位在国内回美国述职的韩国宣教士，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接待他住在我家，我非常感动。他跟我分享说他这次回来述职是他们教会的一个小组全权的负责，包括他的行程、他的住宿、他的机票、他的费用，一个小组。哎，那我说你们多少个人回来，他说20几个，他说20几个都是由个别小组去负责，教会不需要付任何的钱。哇，一个小组就可以做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小组能够这样子做，哇，我想这个教会一定是大兴旺。这么多人看到这个宣教的需要，我们真的是要迎头赶上。韩国的教会小小间20个人就已经有宣教师出去了。所以我就问他的教会有多大，他说300多人。我说有多少宣教师？30几位。回应普世宣教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完全根据神的吩咐、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100%的来相信，100%的来执行。第二，要有爱心。想一想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是不敢到众人的面前、逃避众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去到能够勇敢的面对众人，甚至跟众人说，你看耶稣他把我的过去都讲出来了，这些都是丑事，我们中国人说家丑都不外扬。他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是主的爱在激励他。我相信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叫你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很多顾忌。什么时候你会没有顾忌呢？当主的爱激励你的时候。哥林多后书5:14这样子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主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爱主的心就会出来。 今天你侍奉不是靠你的经验，今天你侍奉不是因为你信主有多久，今天你侍奉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你，你要回报主的爱，阿们。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这样子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一个爱主的人，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爱人的人。爱心不是挂在口上，爱心不是说我爱主但是却不爱人。亚耶稣说，如果你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去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我很喜欢一位宣教士叫做 Amy Carmichael，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贾爱梅，他被称作19世纪宣教运动的花木兰。他一生当中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到印度最穷困的南部，印度的南部穷乡僻壤的地方为主来做见证。一生当中50多年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一生写了35本书，有人说每看他的书都受到非常极大的感动。你可以试一试 Amy Carmichael， 看看他的书，看你有没有受到激励。他全心全意的奉献，设立了孤儿院，全心全意的把主自己的福音能够在那个地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引领了成千上万的人来信主。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奉献而不需要有爱心，你可以奉献而不需要有爱心，但你不能有爱心而不奉献。感谢主，这个爱心是爱主的心。回应宣教，普世宣教，我们需要有信心。回应普世宣教，我们需要有爱心，爱主的心，爱人的心。最后，我们回应普世宣教，我们需要有热心。在宣教的历史的当中，有三位人物是常常被提到的，我把它称作宣教三波之父。第一波就是现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第二波就是中国宣教之父戴德森，第三波啊，文字宣教之父马凯文。第一波克里威廉，那克里威廉这个人他没有受太多的教育，当他信主的时候他读英文的圣经也读得不好，后来他就自学，以后他读圣经看属灵书籍，发现到原来新约啊是用什么文啊，什么文写的，希腊文，他们有人说叫做希利花拉文，然后他就自学也把它学会了。因为他读旧约又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他发现到旧约是什么文写的，什么文呢，学不来文啊，希伯来文，所以他又去自学啊，又学会了，然后他又再去追求，发现到很多属灵书籍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又自学拉丁文。后来神就呼召他要到印度去做宣教，他去申请的时候宣教机构就问他，你懂得印度文吗？我讲的是印度话他说我不懂，但是我自学英文，自学希腊文，自学希伯来文，自学拉丁文。好，我给你一个机会。他去了，把圣经从英文翻译成印度文，结果他妻子也去了，儿女也去了， 都死在印度。他的那一种的热心，围着主福音的工作，火热的心，激励许多人做宣教的工作。第二位戴德森，我想我们很熟，我就不多讲。他的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持；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呀，他去世的时候，离世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有828位的宣教士，教堂754处，布道所1100所。非常伟大的一位的宣教士。第三位马盖文，他看到好多的这些隐藏的群体在荒山野岭啊，很多人不到的地方，结果他就推动了文字宣教，要透过文字把福音带到这些的地方。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翻译圣经成为当地人的语文，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也很多是受到马盖文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有热心吗？罗马书12章第11节这样子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每一位的信徒都应该心里火热。这个原文心里火热，就是你的心啊，有那个熊熊的烈火在焚烧，在烧着。你说我的心怎么能够有熊熊烈火呢？我就是只能够想到一个的例证，记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啊，然后呢就打了一通很多小时的电话，然后还心里想，你可以出来我们再见个面吗？我们不是谈了很多个小时吗？不够啊，我很想见你啊。啊，见了之后，然后一直拜拜拜拜好几次，那个就是里面的火一直在烧，然后睡觉的时候也梦见，你看了吗？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心里火热，天天想做主，哇，起来，主啊我爱你，上班的时候，主啊我爱你，老板看到都奇怪，哇，这个老板一定爱你爱得不得了，因为你爱基督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你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让主来充满你的生命。当主充满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这个人啊真的就是让主来使用。好多热心满腔热血的宣教士，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来服侍主。我这里介绍几位，一位叫做 Karl Zinzendorf， 他是18世纪的德国神学家啊，你们如果有稍微接触神学就知道，一段时间在德国这个神学是非常丰富的啊。他这个人，这个神学家啊，他的影响是当时的上流社会，甚至皇帝都听他来讲道，不得了。在他的影响之下，超过2000位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弟兄姐妹，他后来成为 Marvin 啊，就是一个普世宣教一个很有名的啊一个宣教运动的主力。另外一位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李文斯敦我们看到说他说他是仿效基督，因为他本身是医生，他认为耶稣是大医生，但是耶稣也是宣教士，所以他就自己放下工作，非常好的收入的工作，去到非洲做宣教士，以后就为主做非常美好的见证。当他离世的时候，尸体运回英国，非洲的人要求把他的心脏葬在非洲。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非常爱主热心的。2007年，有23位的宣教士从韩国到阿富汗，结果在这个事件上面 啊，真的轰动全球，因为他们都被抓。在这当中最危险的时候，阿富汗抓他们那些人要枪决其中一个人，领队牧师走出来，就拿我做开始，结果他就为主寻道。当然后来其他的人就被放回去，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原来今天还是依然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围着基督的缘故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最近有一本书，英文书叫做 Killing Christians， 中文可以把它翻译成屠杀基督徒。它的作者是 Tom Doyle， D-O-Y-L-E， 他是一位达拉斯神学院的毕业生。他毕业之后就在伊兰做宣教几十年的时间。这本书出来之后 NBC 也访问他， NBC 电台，他就见证说，今天在伊兰福音的工作教会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我们所知道的中东，我们所知道的伊兰，常常就是回教极端分子屠杀基督徒。他见证说没错，但是在伊兰好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甚至连屠杀他们的那些极端分子回教分子当中有好一些也信了耶稣。而且在这一个大逼迫的当中，人才真正的看见原来基督的生命可以经过这么大的考验，连生命都可以放下，所以好多人就归信了基督。弟兄姐妹，这些只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些给我们看到说，这些的人就是为主来大发热心，他们信了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们愿意放下，为了什么？为了基督。我们呢？今天主拯救了我们，今天主把这样的一个负担交给我们，今天主把这样的一个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做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看到进来的这些的挑战。你看看以前在1800年的时候，根据统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欧美。到了近年，你发现到大部分的基督徒不在欧美，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的需要非常的大，谁去帮助他们？美国海外的学生，从2009年到2013年，你发现到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人数倍增，从2009年127822到2013年274439，已经倍增了。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在周围的大学都看到啊，不论是普渡大学啊、UIC、IIT， 我们都看到中国学生越来越多。64的时候，好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留在中国，都留在美国毕业之后。但是今天情况刚好相反，今天来美国的这些倍增这么多的人数，毕业之后绝大部分都回归，都回到国内去，所以他们就称他们做海归。这些回归的人也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大的需要，海归的信徒的需要，他在国外信了主，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督教的这种文化，但是回到国内的时候，整个国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有好多就流失了。在国内也好多的知识分子信了主，他们也发现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适合的教会能够供应他们， 所以他们也在一些城市当中来自主教会，他们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家庭的需要，离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一般上我们中国人见到面都会问说，你吃了没？吃饱了没？你好吗？现在他们说，你在中国见到面就问了，你离了没？什么时候离？这个很可怕。海外的宣教士，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已经开始有一些海外的信徒差派到海外去，但是因为没有好的装备，没有好的学习，结果初到海外的到处碰壁，不到一两年就回来，以后就不再做福音的工作，非常可惜。这些人也需要被教导、被装备。当然，不要说我们看到最近报章常报道的一些异端的冲击，包括全能神在沈阳麦当劳的那个案件还有东方闪电、什么四邦普人，这些都是在国内的这些的异端而且他们的对象基本上好多就是基督徒。因此今天在国内的信徒需要被栽培，需要被教导。今天你跟我，神给我们很好的机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领受神的道，我们能够上主日学，还可以上神学院，还可以装备。但是国内多大的需要，亚洲多大的需要，谁去帮助他们？我去年到东南亚去做宣教，神就给我很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神学生的人数倍增，至少三分之一从国内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机会受这些装备，所以他们就跑到外国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骨肉的同胞。主把这个使命给我们，要去做见证，传福音。请问你周遭有没有还有好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你的家人呢？你的朋友呢？你的同事呢？你的同乡人呢？谁把福音传给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请大家一起同心的来读，来一二请。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知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的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的，我们听到福音，信了福音，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个福音也传到普天下，或者至少传给我们骨肉之亲，让他们也有机会听到福音？我知道真的是不容易，一个人要做福音的工作，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装备，可能自己没有口才，但是传福音不是靠这一些。当时的那一班门徒也没有什么装备，他们只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凭着爱主的心，凭着一个火热的心，就是为主摆上，主就用他们。同样的，今天主要来的日子近了，主在呼召人成为他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不要白占土地，让我们起来，起来为主做见证。戴德森讲得好，神不是在寻找大有信心的人，而是在寻找那些愿意好来跟随他的人。你愿意跟随主吗？主说来，你就来。当初主呼召门徒，你来跟从我，他们就放下一切来跟从主。今天你愿意吗？你可以为 普世宣教做些什么呢？至少有四方面你可以来考虑。第一，你可以用祷告，你可以为宣教的工作来祷告，你可以为教会的短宣出去的人来祷告，为教会宣教的方向来祷告。第二，你可以用金钱，用金钱来回应奉献支持宣教的工作。我所讲宣教不是你把你应该奉献出来的把它移到宣教啊，或者应该是给经常费的我把它移到宣教，不是这个，我乃是说 extra 超过那一个的，你愿意这样做吗？来支持宣教。第三，如果主感动你许可的话，你愿意参与短宣吗？啊，教会不是要到台湾去呀，如果你有机会，是否你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短宣的工作呀？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你可以先从一个很小的开始，几天啊，以后到几个礼拜，最后我不知道神是否也在当中呼召一些人。如果神感动你要做长宣，就是去宣教工厂好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长宣啊！我三个小孩子在美国，我的家就在这里，但是神呼召我就放下，但是我就发现到好难哦，我最近房子才刚刚租出去，哇，要整理那个房子哦，丢的丢，给的给，还要收哦，不什么怎么收哎？哇，我现在回去只能够带四个箱，我已经七个了，我现在还要回去还要再整理一下吧，你知道吗？哇，好不舍得哎，好难哎。有时候跟孩子谈的时候，孩子有时候又眼泪又出来，我说不然我不去了。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要来世界的时候，放弃天上的荣华富贵，什么都放下，义无反顾。弟兄姐妹，我们围坐宣教，我们摆上了什么？祷告吗？金钱支持吗？参加短宣吗？去长宣吗？我们来一起祷告。我知道今天你来到神的面中殿中，如果今天神感动你说你要支持宣教，如果你愿意用祷告和金钱来支持宣教的，好不好你把右手举一举来回应说我愿意，不管多少，感谢主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不是宣教是神的心意，我们做不到，但是我愿意祷告，愿意用金钱来支持。还有这样的人吗？我相信有的。还有没有？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自己也不够，但是当你愿意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会发现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加倍的。还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放下，感谢主。如果主感动你，你愿意去参加短宣，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最后一次，如果你愿意参加短宣的，主感动你，你就举手，不晓得什么时候去没关系，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但是你说你愿意。感谢主看到了，看到了。最后也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的呼召，如果神感动你做长宣，做宣教师，可能是你退休之后，也可能神要你提早退休。如果有这样的人，我请你把手举一举，我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放下。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请刚才举手的人继续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你看见这些的手是你的灵在感动在呼召的人，不论是在用金钱来支持宣教的工作， 用祷告来支持宣教的工作，不论是参与短宣的工作还是长宣的工作。主啊，求你亲自来触摸每一个的手，加上祝福，好像当时你怎么样祝福那个小孩无柄恶意的奉献，让这一些的奉献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真是救世主。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潘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以及他自己个人美好的见证，愿我们带着信心、爱心以及热心来为主的宣教事工上放上我们的心力、体力，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田野里的庄稼》，让我们都成为预备好跟随主的人。
田野里的庄稼，一片片地成熟，见不到收割人，家畜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寻不到同行人。见到许多工人费时费力为己，并不是转身。勇气主是有人，主是勇士无人，怎不叫主伤心？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呵护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
我们第二节。
满山遍野都是是迷路的群羊，寻不见牧羊人。饥渴受伤而死，被兽践踏吞吃，流离漂流流离。羊群分散失迷，你我推脱逃避，怎不叫主伤心？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身心意的人，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呵护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
谁体贴主的心？
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呵护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谁使主心？
站立，我们一起为早晨的奉献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一个普世宣教的心意，你再次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众人能够站在这里，主，就是你自己的恩典已经向我们显明，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样子极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主，帮助我们不单单做一个恩典的领受者，也愿意做这样子恩典的一个见证者。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心意。主，也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用同样的爱来回应你。主，不单单爱你，也爱你自己所爱的。主，也让我们的向你的回应不单单是停留在 我们的嘴巴，也愿意在行动上面主我们来遵行。求你让我们来热心的参与，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召。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那丰富的赐予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赐给一切的丰盛。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主，我们按着你的心意也奉献在你的台前，也求主你自己加上祝福，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主因着你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你，再次为早晨我们所领受的信息献上感谢，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也求你自己来悦纳。